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手里拿着歌利亚的刀和带着可以吃几天的饼，大卫谢过了亚西米勒，就离开了挪伯。但有两件事却增加了他内心的不安，就是自己没有说实话，以及遇见了扫罗的司牧长以东人多益。
让我想想看，什么地方最安全，能够躲避扫罗王？我要不要到山里，或者到……对了，往扫罗的仇敌那儿可能比较安全。我想我还是到加特去，我相信他们没有人会认出我就是几年前杀死他们的大英雄歌利亚的那个人。
因此那天大卫就向南方逃亡到加特王亚吉那儿去。
所以你想找个地方来躲避扫罗王的怒气？
是的，请陛下开恩。
如果我们的仇敌扫罗王也是你的仇敌，那么你一定站在我们这边了，你一定可以得到我的保护。
请陛下容奴才禀告。
好，你说。
这不是以色列国的英雄大卫吗？他们不是为他跳舞唱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吗？
你是说这个人就是那个曾用弹弓杀死巨人歌利亚的人吗？
是的，陛下。
大卫心中充满了恐惧，要是亚吉下令把他处决了怎么办呢？他又能做什么呢？此刻他无法逃走，所以他决定在他们面前装疯，像疯子一样让唾沫留在胡子上，并在城门上胡写乱画。
哎，你看这个人，他是个疯子。你们为什么带他到我这里来？我难道缺少疯子吗？这个人疯疯癫癫的，怎么进我的家？把他送到城外去。至少像这样的人对我们军事上没有什么威胁，把他带走。
大卫被送到加特城门的外面，随他到任何地方去，这个时候他才松了一口气。
现在我该躲到什么地方去？不可能躲在非利士人中间，一定要在我自己的国境内。哦，我知道有个大山洞，亚杜兰洞，我就到那儿去躲避吧。
大卫的弟兄和他父亲全家都听到了大卫在什么地方，就决定全到山洞里来和他在一起。
哎，大卫舅舅，你在这山洞里吗？我是月牙。哎，大卫舅舅，
好像有人在叫我。
哎，大卫舅舅，我是月牙，你的外甥。
还好不是仇敌。
月牙，我在这儿，我马上出去。
大卫舅舅，我来跟你在一起。跟我一起做什么呢？你到哪里我也要跟你到哪里，和你并肩作战，和你在一起生活。可是月牙，我是个逃亡的人，像只野兽一样被人追赶着，日夜生活在死亡的恐惧之中，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不，你不需要这样的生活，我们真的都要和你在一起。你说的我们是谁？
你所有的哥哥
和你的亲戚朋友啊。月牙，你回去告诉他们绝对不要来，这样的生活实在太艰苦太危险了。不用回去报信了，因为他们都已经来这里了。
大卫，我的孩子，我们都为你担心啊。
爸妈，
大卫，妈好想你啊，现在我们终于在一起了。
可是这里的生活是……
没有关系，我们在家也不安全啊，那可恶的扫罗王很可能会把你所有的亲人都杀光。
爸爸，好像我只想到我自己，还没想到你们呢。
过了一些时候，大约有400人来跟随他，他们都是受苦的、欠债的、心里不满的。大卫就做他们的领袖。
约亚，我觉得这个山洞不是我父母长久居住的地方。我们年轻人能够打仗，必要时还能逃亡，而他们既不能打仗，也不能逃跑。我想把他们带到约旦河对岸去，托付摩押王照顾。
大卫，我的朋友，我身为摩押王，接受你的父母为我国家的宾客。大卫，你的父母实在伟大，你的曾祖母不也是摩押人吗？
是的，我的曾祖母路德是摩押人。谢谢陛下，谢谢您。等我把父母安置好了，我和跟随我的人立刻就回到山洞去。总有一天，扫罗会知道我们躲避的地方，一定会来追赶我们的。
回到了亚杜兰山洞以后，有一位上帝的先知来见大卫，警告他要逃避，因为扫罗已经知道他躲藏的地方，正向他的山洞堡垒进军。因此，大卫和跟从他的人进入了哈列的树林。扫罗和他的军队搜索山洞扑了个空，失望地回吉甲去了。
亚尼尔，把全部军官跟部队都召集到这里来，我要找出谁是间谍，警告大卫逃走的。便雅悯人，你们要听我的话，耶西的儿子能够将财产赐给你们吗？能够使你们在军队做长官吗？你们全体就为了这个来背叛我吗？我的儿子和耶西的儿子结盟的时候，你们都没有告诉我，也没有人为我担忧。
陛下，
多益，有什么事啊？
我看见耶西的儿子到挪伯祭司亚西米勒那里，亚西米勒为他们求问了耶和华，又给他食物和非利士人歌利亚的刀。
谢谢你告诉我，多益，我忠心的司牧长。亚尼尔，把亚西米勒以及在挪伯所有的祭司都带来，马上带来。亚西米勒，你和耶西的儿子为什么要害我？给他饼和刀，还为他求问上帝，使他起来反叛我，等待机会杀我。
陛下，您的臣仆对整个事件毫不知情，在您臣仆之中有谁比大卫更忠心呢？他不是王的女婿，是您侍卫队的队长，在王家中最尊贵的嘛。不要为这事来归罪您的仆人和我父亲的全家，因为我们是无辜的。
亚西米勒，你必定要死，你和你父亲全家都是该死的。卫兵，把这些穿祭司衣服的都杀了。 你们敢不服从我吗？你们动不动手？多义，
是，
我的卫士们都不服从我，你来执行吧。
是，皇上，遵命。
多义除了在扫罗王面前杀死85名祭司外，他还到挪伯城中杀死了所有男女、儿童以及他们所有的牲口。这残暴的大屠杀消息使全以色列人心中充满了可憎的反感。
虽然来加拿大的时间已有一个多月，可没想到与医院打交道的机会反倒胜过其他地方。因为姐姐身体的缘故，使我频繁往来于医院病房之间，对加拿大的医疗系统有了初步的了解与认识。而这第一步却是从急诊开始的。初到急诊室，给人的感觉是整洁明朗，工作有序。当初所设想的紧张繁忙不见了，处理突发病患的景象反倒显得有些悠然自在。说实话，在国内的时候自己也没有怎么去过急诊室，也许脑子里对这些地方的理解还只是停留在电视剧的阶段吧。可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却与我想象的相去甚远。办完了相应的手续，我们就在外面等待叫号，可一等就是一个多钟头，别说什么医生护士，就连病床是什么样子都没见到，这里哪是什么急诊呢？来急诊看病就是因为有紧急状况发生，需要及时救治，一小时之内谁都不敢保证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可是什么都没有人理睬呢？我不觉有些心急，可又束手无策。唉，这要是在中国，说不定这时候都已经处理完毕，可以高高兴兴地回家了呢。现在才算真正理解，时间就是生命的含义。终于在广播里听到姐姐的名字，我们被安排了病床，换上了指定的衣服。姐姐一个人躺在床上，瘦小的身躯和宽大的病床相比是如何的不协调，看在眼中，痛在心处。教会里好心的朋友都匆匆赶来探望，希望姐姐早点得到救治。可接下来的程序竟还是无尽的等待，感觉好像在这里见医生如同古时平民百姓要进宫见皇上一样困难，要经过重重关卡，急急通报方可入内。大约又过了2个小时，医生终于千呼万唤使出来，好不容易见到了医生，我可不能错过这个机会，仔仔细细端详一番。虽然他年纪不是太大，但看起来还蛮专业的，我多少放心一些。医生简单询问了一下病情，话还没说完他就被广播叫走，处理紧急的情况去了。我掐表一看，他停留在病房的时间竟不超过2分钟。再次经历等待与期盼，医生再次匆匆停留后便消失。如此反复了3次，我们的精力与耐心已经被折磨得所剩无几，大家都有些精疲力竭，心力憔悴了。当最后一次医生回到这个病房的时候，我都有些感激涕零了，不经意间却发现他的眼里竟已布满血丝，看来他这一晚也是异常的辛苦，不觉有些同情与怜悯之心。当一切都处理完毕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凌晨了。在这5个多小时的急诊过程中， 屈指算来，与医生的对话时间不足15分钟，其他都是在焦急的等待中度过。而最后医生的处理结果，却是让姐姐第二天再来安排 B 超，也就是说，我们花了5个多小时的时间，只换来了一个明天安排，心中不觉有些愤然。可转念一想，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这样的局面呢？加拿大地广人稀是众所皆知的。听姐姐说，在卡城这个宽阔的土地上，医院只有少数的那几家，再加上劳动力本来就缺乏，使得可以为病患服务的医生、护士不能满足相应的需求。这也就是为什么急诊室的医生已忙得不可开交，而仍然需要病人付出大量的时间等待的原因吧。另一方面，急诊室里有明显的告牌写着，先后顺序是根据病情的紧急程度而定，而不是先来先处理。这一点我是后来才发现的，当初并没有太在意。看来真的是有生命危险的病人才会真正享受急诊的待遇，而在中国情况却截然不同。即便是有个头痛、脑热、发烧、咳嗽的病人，也会考虑到急诊看病，为的就是能迅速根治，短期见效，而且是先来先看。造成这样的差别，不能端然地判断谁对谁错，因为国家不同，人力资源不同，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同，因此对待同样的问题解决的方法就存在差异。但可以肯定的是，治病救人、救死扶伤的精神是一致的。虽然在加拿大第一次来急诊的经历不怎么令人愉快，但却让我深刻地体会到以人为本的公平准则。在处理问题上，人人都是平等的，谁先谁后是根据客观的情况而定，不存在丝毫的人为因素。这一点是我从前没有意识到的，也是将来需要更进一步学习领悟的地方。不过要是以后真的有个大病小情，伤风感冒之类的，我可记住了，千万不能选择看急诊，还是自己买药吃吃算了。
我们有个教授去参加一次人类学研究的国际会议，我们这位教授研究的是教育，不过呢，他研究的课题和人类学有点牵连，但是他对人类学并没有多少研究。这次会上有位专家非常热情地谈到了他在南美洲一个森林里面发现的一个陶器的碎片。我们的教授这时候心里面就开始打小鼓了，我跑了这么多远路来开会，就在听你在谈这个南美森林里的一块小小的陶器的碎片，一个古老的碎片，这真是荒唐，谁会关注你这个小小的碎片呢？这一个小小的碎片又有什么意义呢？不过听着听着，他就听出了一些门道来。原来他把这瓷片的来龙去脉搞清楚，有利于人们认识陶片所在地人们的生活状况，甚至可以从陶片的来源推断出人类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迁徙。也就是说，这个小小的陶片其实也不仅仅是个陶片，它属于一个更大的背景。把这个陶片放在特定的人文地理环境下，它的意义顿时体现了出来。单独的看这个陶片或许丝毫没有价值，有时候我们想想，我们人何尝不像这南美森林里的一个小小的陶瓷碎片呢？我们其实很渺小，很孤独，似乎也没有什么意义。 最近我在看《菜根谭》一书，书上就有这么两段话，一段是说，山河大地已熟微尘，而况尘中之尘，血肉之躯且归泡影，而况影外之影。这话是说，和浩渺的宇宙比起来，我们地球不过像一粒尘土那样渺小，而我们和这地球一比，还不更像尘土了？我们的生命就如同影子，那么一些身外之物就更是泡影了。另外还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石火光中正长近短，几何光阴，蜗牛角上教疵论雄，许大世界。这意思是说，人们一辈子争这个争那个，那你知道这一生的光阴非常短暂，我们喜欢和这个人比，和那个人比，其实我们是在蜗牛角那么小的地方在比。这么一看，我们的奋斗，我们的竞争，是不是都没有什么意义了呢？这听上去颇有些悲观，不过这种论调并不罕见。古代的以色列国王所罗门也曾经感叹过人生的渺小和虚空。所罗门王相传是以色列最有智慧也最有财富的国王，他也是圣经旧约中传道书的作者。在传道书中，他淋漓尽致地描述了人生的虚空。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传道书第一章二到三节。传道书一章十四节又说，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所罗门王接下来一一数落了人生的各种虚空，他说智慧是虚空的，享乐是虚空的，劳碌也是虚空的，富有也是虚空的。这么多虚空，那么人生的意义在哪里呢？我们难道只是一块碎陶，一场虚空，一粒微尘，一个幻影？我们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所罗门王在传道书的后面部分给出了他的答案。他说，人是从遵守神的命令当中发现出自己人生的意义的。神把人放到日光之下，神赐人一生的年月，要从劳碌当中时常享受所得的。原来我们到世界上来，我们劳作，我们享受劳动的成果，这都是神的意思。我们在地上所做的一切，其实都有神所给我们的目的或者机会，并非没有意义。更关键的是，我们的生命并不是地球上这短短的一段。基督徒作家 Rick Warren 曾经说过，我们现在的生命相对于永恒的生命而言，就仿佛是长跑前的热身，演出前的排练。亲爱的朋友，如果我们把眼光紧紧放在今生，我们或许永远找不到生命的意义。把我们短短的一生放在神给我们预备的永生当中，我们或许就不再是一枚孤独的陶瓷碎片，一粒无意义的尘土，一个转瞬即逝的影子了。
住在香港的陈金有个坎坷的童年，大妈把他看成眼中钉，亲友认为他是个不吉利的人。成长过程里，他的心被戳得千疮百孔。但是在他成为基督徒之后，奇妙的神医治了他的伤痛，并且给了他新的眼光，让原本恶劣的母女关系有了不同的结局。让我们来听听陈金的故事。
我是一名私生女，三岁的时候，母亲因病过世，父亲先让我寄住在不同亲友的家中。五岁那年的新春，他把我接回家。那是我第一次和大妈见面， 她是父亲的原配。大妈用一双充满敌意的眼睛从上到下打量我，我紧紧握着父亲的手，一刻都不敢放开。父亲在家的时候，大妈多数是木讷寡言，但父亲上班以后，大妈总会因着大小事情把情绪发泄在我身上，谩骂、侮辱和毒打对我来说都是家常便饭。那时候我年纪太小，只能逆来顺受，心里却一直在盘算等我长大以后要怎么报复。15岁那年，大妈患了重病，病得奄奄一息，医生告诉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就在这时候，大妈气若游丝地对我吐出一句非常狠毒的话，她说，即使死，我也不会给你好日子过。站在病床边的我当场呆住了，我实在不明白是怎样的一种恨驱使他即使面向死亡仍然不愿意放下。后来他奇迹似的活过来，我们的故事也就不得不继续往下铺展。那时不知情的人经常向大妈夸赞她有一个孝顺的女儿，天天陪她去买菜，家务做得妥帖，读书成绩也顶尖。奈何这一切讨好的行为一点都无法打动她，而我也一直对私生女这个身份非常自卑，甚至觉得自己就像大妈所说的肮脏。加上母亲早逝，亲友都把我看成是不吉祥的人，像我这样的一个人有什么价值可言？再多的奖杯和称赞也无法填补我心中的缺口。直到我遇上了救主基督，他的爱深深的医治和裹缠我的伤痛。他不看我的出身，不管我是什么样的人，他都爱我，甚至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已经为我而死。我放下了终日仰人鼻息的心理重担，尝到被爱被接纳的滋味，惊讶世上竟然有像这样无条件的爱。25岁那一年中秋节的晚上，我搬离了和大妈厮杀多年的家，希望为彼此缔造更大的空间。离家出走曾经是我梦寐以求的一件事，在脑海里预演了上百遍，甚至想过要以牙还牙，用天底下最歹毒的话掷向大妈。可是当那一刻真的来临的时候，圣灵开启了我的双眼，更新了我的情感，让我体会到大妈对我的恨是源于一份很深的伤害。她的童年过得不快乐，长大以后婚姻虽然带给她憧憬，却同时带给她伤害。我的存在让她不知所措，每每提醒她丈夫是如何背叛了她，而亲友在背后的飞短流长更是一次又一次地刺痛她。作为一个传统的家庭主妇，在人前她只能忍气吞声，默默忍受，但在人后她把压抑不住的气愤和委屈都发在无辜的我身上。临走前我特意跑到她房间跟她道别，告诉她从前的种种因着基督的爱对我来说都过去了。就像圣经里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时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会学着以新的眼光和情感来看以前的事，我祝福他也能经历这一份信仰带来的释放和自由。最后，我亲口感谢他养育之恩， 大妈没有任何回应，我却潸然泪下。我实在分辨不了，脸上爬着的眼泪是为我自己，还是为他而流。离家之后，我经常回去探望父亲和大妈，为他买他喜欢吃的东西，给他添置合身的衣服。去外地公干时，也会买手信给他。他每次只叫我把东西放在桌上，从来不从我手上接过礼物，也从来不道谢。因着心灵的自由，我没有责怪他，也没有因此而沮丧。以行动来表达爱是我的选择，如何回应是他的选择。爱需要尊重和接纳。爱我们的天父，何尝不是给予我们默然又很久忍耐的爱？35岁那年，大妈再次得了重病。在她病得意识模糊的时候，父亲和医护人员都不能理解她想表达什么。往往要靠我来充当翻译。原来我和大妈多年的摩擦，竟然不知不觉地在我们之间培养出了默契。大妈离世前的晚上，我照常为虚弱的她抹身，突然她捉住我的手，把我吓了一跳，还以为是我不小心弄痛了她。大妈把脸挨近我，好像有话要跟我说。当我把脸颊移向他的时候，他竟然亲了我的脸。这次同样是在病床边，我同样因为大妈的举动而呆住了。15岁的情景在脑海快速闪过，从前发誓即使死也不会给我好日子过的他，竟然亲了我。千言万语也不能梳理我俩的心结，一个亲吻泯灭了彼此的怨仇。隔天大妈离世，卸下了劳苦重担的一生，不含恨，却留下了爱。
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谢谢您的收听。
Just live from day to day. I don't borrow from its sunshine, for its skies may turn to gray. I don't worry o'er the future, for I know what Jesus said. And today I'll walk beside him, for he knows what is ahead. Many things about tomorrow I don't seem to understand, but I know who holds tomorrow, and I know who holds my hand. Every step is getting brighter as the golden stairs I climb. Every burden's getting lighter, every cloud is silver-lined. There the sun is always shining, there no tear will dim the eye. At the ending of the rainbow, where the mountains touch the sky, many things about tomorrow I don't seem to understand, but I know who holds tomorrow, and I know who holds my hand. tomorrow it may bring me poverty, but the one who feeds the sparrow is the one who stands by me. And the path that be my portion may be through the flame or flood, but his presence goes before me, and I'm covered with his blood. Many things about tomorrow I don't seem to understand, but I know who holds tomorrow, and I know who holds my hand. Many things about tomorrow I don't seem to understand, but I know who holds tomorrow, and I know who holds my hand.
Two 分钟的圣经。朋友您好，我是谢德华。我上了百度搜索资料，查一查一些人对永恒这一词下了什么定义。我发现很少有人把永恒这一词下了合适和准确的定义，因为永恒超越时间，永恒是在时间之外，所以我们不能用时间形容、计算、衡量，不可以说永恒等于是一段很长、很长、很长的时间。不，因为永恒超越时间，所以世人很难理解它。但是我们不要否认它，永恒是属于创造时间的神。所以只有神能告诉我们有关永恒。圣经传道书记载，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恒安放在世人的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测透，传道书第三章第十一节。这句话的意思是，每一个人内心深处明明知道有神，也知道永恒是个事实。我们心里意识到永恒，但是我们的大脑不能抓住它的意思。也许您很少思考到永恒，但是有时候你还是会想到它，就好像百度网上的那些人试着把永恒下定义，但是他们不能。神创造人类，神创造您和我，都是为了永恒。亲人、朋友、别人、世事，我们都会思考死亡和永恒。死亡跟永恒有关，永生跟永恒有关。神将永恒安放在世人内心，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测透。作者又告诉我们，人所做的事，连一些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传道书第十二章。朋友，圣经告诉我们如何为永恒而做准备，所以请您多多的阅读圣经。
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天赐的且得圣灵保守的梦，一个关于天堂的真实的梦。在梦里我站立着，没有坐在轮椅里。我不经常做那样的梦，可是 每当做这种梦时，我总是感到很喜悦。实际上，我一直在读启示录中关于上帝擦净我们眼泪的那一部分，一直在思考着一种了不起的思想。有那么一天，那将会是上帝的责任，不是我朋友的，不是我丈夫的，不是天使的，甚至不是我自己的责任，而将是上帝乐意想做的事，来擦净我的眼泪。总之，在梦里，我坐在我的旧钢琴旁，在我父母客厅里的那台老式黑色的小型三角钢琴旁，在1967年发生的让我瘫痪的那次事故以前，我已经在那台老式钢琴前学了10年的钢琴课程。不像那些讨厌学习钢琴的孩子，我喜欢弹钢琴。不管怎样，话回到这个梦里来，我没有看见自己坐在钢琴长凳上，所能看到的是我的双手。在梦里，我看见自己正在弹奏德国作曲家苏曼的一首曲子，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曲子，叫《浪漫曲》，这是他写的最美的钢琴曲。令人惊讶的是，当我在弹这首曲子时，我还能记得起来。可自从我发生事故至今，已经有很多年月了呀。当我坐在那观看自己弹琴时，我惊讶我是怎么能记起这曲子的呢？我过去弹这曲子可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可我梦里的奇迹是，我的手和手指记忆下了琴键上所有的动作，所有的和弦，所有的节奏、音节，一段跟着一段，所有的这些，我的手指都了解。我只是坐在那儿，微笑着弹着琴，真让人高兴。我醒来时很惊讶，立即想知道，实际上我所弹的那些音符及和弦是否符合梦里那首曲子。不知怎么的，我的大脑总是能记住，就有点像记忆经文一样，不是吗？或者可能是一首老的赞美诗，你把它记下来，凭记忆练习一遍又一遍，就当你以为忘记的时候，它却又蹦了出来。啊，朋友，天堂将是美好的，那里的景象、声音、人们，我们将要做的事，将要探索的地方，将要管理的王国，将要了解的趣事，与神同在的喜乐，对救世主、天使、天主发出来自喜悦之心的赞美，所有美妙的音乐。如果你还没有听过苏曼的《浪漫曲》的话，相信我，你将会在天堂听到。毕竟，每一件美好而完美的礼物都来自光明之父。那首特别的钢琴曲，就是一首美好且完美的悦耳的音调。今天，今夜，就用一小段时间来思索一下天堂吧。谁知道呢？也许你就会拥有一个甜蜜的梦。
几年前，泰瑞和我与利普斯科姆大学的一个游学小组在意大利度过了几个星期。当时有一个年轻人因睡过头，错过了从罗马到佛罗伦萨的火车。学生们知道，一旦错过了转车时间，他们就必须自己想办法赶上队伍。令我们吃惊的是，这个年轻人在下一个火车站竟然与我们会合了。我们大多数人面临以上的情形，都会感到恐惧，独自一人在异国他乡，言语不通，还得想法子赶上队伍。然而， 到了这个关头，同学们学会了如何随机应变，并找到了自己的解决之道。这个事实使我联想到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是儿时成长淳朴善良的中国农村，一个是快速变化充斥着从世界涌进的商品科技文化，甚至还包括了堕落的享受有罪的消遣方式的大城市。罪导致人和神越来越疏离，所以对越是崇高善良爱神敬畏神的人而言，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陌生，越来越不舒服。我们像是在这个世界寄居旅游的外国人，心里却怀念着神最初为人类创造的世界。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我们能够学会足智多谋，找到自己的应对路径，但这种适应也会让我们忽视自身作为在地上做客旅和寄居者的呼召。适应往往有助于生存，但在这种情形下，我们需要牢记，我们是属于神的人，神为属于他的预备了天上的家园。我们是神的儿女，是一群寻找天上家乡的人。他不是这个世界现在的样子，而是有神的样子的那个未来。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的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
Thank you.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